千百年的轮回中，也许哪一个人在哪一世曾经有过修炼的经历，希望透过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唤起你我心底深处那修炼的记忆。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今天播出第九集。
天一大亮，我不顾一切地打破窟门，来到上师的卧房，要求上师准与我回乡。恰巧上师仍在睡觉，我就跪在他床前，在上师的枕头边禀告，上师就醒了。那时清晨的太阳透过窗户照在靠着枕头的马尔巴大师的头上，同时师母正拿了早餐进房来。马尔巴上师说，
儿啊，你突然出关是何缘故？怕是中断魔障，快回去修定去。
我就又重复将梦境和思念母亲的心情禀告上师。上师说道，
儿啊，你最初来的时候曾经说过不要乡里和家族的了，现在你离开家乡已经这么多年了，即使回去也不一定能够遇见你的母亲吧。至于其他的人能不能够碰见，我也不敢说。你在卫藏住了很多年，又在我这里也住了很多年了，你如一定想回去，我可以让你走。你说你回乡之后再回到我这里来，你虽然这样想，恐怕很难办到了。刚才你进来的时候正值我在睡觉，这就是我们父子今生不能再度相见的缘起啊。但是太阳照着我的屋子，象征着你的教法将如朝阳一般照耀十方，尤其是太阳正照着我的头顶，这是修传派的教法将得到发扬光大的缘起。达美玛恰巧拿饮食进来，这表示你将能以三昧定时养身。唉，现在我也只好让你走了。达美玛，请你准备一个好的会供。
于是师母预备供养，上师建立曼陀罗，把空行耳传的成熟道表示灌顶，以及解脱这闻所未闻的口诀完全都传授给我了。上师道，
哦，这些口诀都是至尊那诺巴为我授记叫我传给你的，你也应该根据空心母的授记把这些口诀传给最上根的弟子，直至第十三代。如果为了财宝名利，或希望受人恭敬，或因为个人的偏爱而传此法，那就违犯了空行的誓语。所以你应该特别谨慎珍惜这些口授，好好的依诀修行。若遇见有善根的弟子，纵然他非常的贫穷，没有任何物质的供养，也应该传给他灌顶口诀，而摄受他以弘扬佛法。至于像蒂诺巴祖师与那诺巴大师的种种苦难和我给你的种种折磨，这些方法对于今后那些下根人将会毫无利益，所以不可再用。现在即使是在印度，法行已是较前松懈了，所以今后在西藏，这种过于严格的方法也不宜再用了。空行大法一共有九步，我已经传了你四步，还有其他五步。以后在我的传承弟子中，将有一人到印度去向那诺巴的副传弟子去求法，对众生将有大利益。你应该努力去求这些法药。你心中也许会想，我很穷又没有供养，上师是不是把口诀完全都传给我呢？你不要有这种怀疑，要知道我对于财物的供养根本就不在意，你拿努力精进修行来做供养，才是我真正欢喜的供养。 你务必精进努力，建立成就的圣庄。我已经把纳诺巴尊者的不共法要、空行耳传的教育统统传给你了。这些口诀纳诺巴尊者没有传给其他弟子，只是传授了我一个人。现在我将这些口诀传给你，好像将这一瓶水倒在另一个瓶里一样，一滴无遗。为了表明我的话没有半句虚言或是过于不及，现在我在上师与三世诸佛本尊护法前立誓。
说完，将手放在我的头顶上说：
儿啊，这一次你要走了，我心里非常难过，但是一切有为法原是无常的，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你休要急急的走，在这里再住几天，把所有的法要口诀仔细的复习一下，有什么疑问便提出来，我可以替你解答。
我遵从上师的意思，就又住了几天，把所有疑难之处都弄清楚了。上师就说：
达美玛，准备一个好的会供轮为密勒送行。
于是师母就预备了上师佛菩萨的供品、空行护法的食品及金刚兄弟的供物，陈设了一个广大的会供轮。上师大显神通，忽而变成喜金刚，忽而变成上乐金刚，忽而又变成密集金刚等本尊庄严身，具足金刚铃、杵、轮、宝、莲花、宝剑等庄严，红白蓝翁阿訇三字放出无量光明，示现前所未显的种种神变，说道：
这些都只是身神通而已，既是能够广大显现，还是虚妄幻境，没有多大的用处。今天为了给你密勒日巴送行，我才显现的。
我眼见上师的功德与诸佛无异后，心中生出了无量的欢喜之心，想到
我一定要努力修行，也得到与上师一样的神通。
上师问道：
你看见没有？生出决心没有？
我说：
看见了，上师，不由我不生出决定的信心啊！我想努力修行，将来也可以得到与上师一样的神通。
上师说：
是啊，你应该好好的修行，记住我所指示的诸法如幻的传授，修如幻境。至于修行的处所，应该依指雪山的崖洞、峻险的山谷和森林的深处，在这些山洞崖穴中，多甲的喜日山是印度诸大成就者所加持的圣地，可以到那里去修行。那起雪山为二十四圣处之一，也是修行的圣地。芒玉的八拔山、巴玉的玉木贡惹为华严经上所授记的圣地，亭日的趣巴为护地空行母集会的地方，也是修行的圣地。其他任何无人的处所，顺缘具足时也都可以修行，你应该在这些地方建起修行的圣床来。在东方住圣地中有德瓦多替和赞日，现在因缘未到，尚未现出，将来在你的说法中将要有一批人才来在这些地方发扬光大，你应该在上面所授记的圣地去修行，要是得了成就，也就是对上师的供养、对父母的报恩和对众生的利益。除了究竟成佛之外，任何事都不能算作最上的供养、究竟的报恩和真实的利他事业。如果没有成就，纵然长寿百岁，也不过是活着多做一点罪恶而已。所以你要舍弃今生一切的贪着和对尘世的爱恋，莫与那些精进于世间俗物的人来往，莫谈无意思的闲话，要一心努力修行啊。
上师一面说着，一面流下眼泪来。 望着我慈悲地说道：
儿啊，我们父子今生再也不能见面了，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你也不要忘记我。你若是能够照我所说的话去做，将来我们在清净空行的刹土中一定会见面的。儿啊，你应该欢喜啊，将来你修行的时候会发生气脉的严重障碍，到了那个时候再把这个东西拆开来看，不到那个时候切莫拆开。
说着就给了我一件用蜡封好了的信。我那时把上师嘱咐的言语紧紧地记在心头，上师的教育对我实在有说不尽的利益，以后每每想起上师的教育，善心就会增长，修行就会有进步，上师的深恩真是说不尽啊。上师就对师母说：
达美玛，你准备明天与密勒大力送行啊，我心里虽然万分难过，我还是要去送他的。儿呀，今天晚上和我一起睡，让我们父子好好的谈谈话吧。
当天晚上，我就在上师的房中伴着上师，师母也在一起。师母悲伤万分，不住的流泪。上师就说：
达美玛，哭什么呀？他已经在上师面前得了空行耳传的最深口诀，就要到崖洞里去修行了，有什么可哭的呢？众生的本性原是佛性，由于无明的缘故，不但不能自证佛陀本觉，却冤枉的在痛苦中生生死死。其实那些得了人身而不能遇见正法的人才是真正可悲的，那些人才是真正值得被痛苦的。你要为那些人哭的话，那么恐怕你一天到晚都要哭了。
师母说：
上师的话是对的，但是谁能够一天到晚都有这样的慈悲呀？我亲生的儿子，无论对世法、出世法都聪慧异常，对自他二力一定能够做广大的事业，但是他却死了，我心里已是万分的悲痛。现在这个繁琐主妇无所不听从、无丝毫过失的、有信心、有智慧又有悲心的徒儿，也要与我生离了。我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好徒儿，我实在忍不住心中的悲痛。
话未说完，眼泪已越流越多，最后索性嚎啕大哭起来了。我也忍不住痛哭起来，上师也不断地用手拭去他的泪珠，师徒三人相互依依不舍，悲伤无已，谁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所以当晚实际上并没有能够谈什么话。第二天早晨，拿着会供的食品，师徒十三人送了我十几里路，路上大家心中都很惆怅凄凉，不胜惜别之情。到了法广坡，四方的远景都在目下，大家就在山坡上坐下来陈设会供轮。上师拉住我的手说：
儿啊，你要到卫藏去了，藏地、萨尔玛等地方强盗出没非常厉害，我本来想派一个人送你去的，可是因缘的表现只和你一个人去。现在你虽是一人独行，但是我会祈请上师本尊加持，命令护法空行来保护你的，你不必担忧，路上不会有什么事的。话虽如是说， 你却还是应该小心一点才是。你可以先到俄巴喇嘛那里去，和他比较比较口诀，看看有什么差别，再从那里一直回家，在你的故乡只许住7天，以后就应该到山中去修行，以成就自立和利他的事业。
于是师母就把为我设置的衣服、帽子、鞋子和路上用的干粮等等一起赐给我，含着眼泪说道：
儿啊，这不过只是一点物质上的表示而已，这是我们母子今生最后相聚的一刻了，我祝你一路平安，此去圆满幸福。要发愿，我们母子二人将来在乌鸡沙土能够见面呢。
师母说完了以后，又很悲哀地哭泣起来，送行的人也都陪着落下泪来。我虔敬地礼拜上师和师母，顶戴尊足，师父和师母为我摩顶加持发愿之后，我们就分别了。我十步九回首，看见送行的人大家都仍在不住地流泪，我简直不忍心再回头看。漫漫的山路回去，渐渐地看不见上师和师母。当我走完了一段小路，渡过了一条小溪，回头一望时，虽然因为距离太远看不大清楚，但仍可依稀看见上师和大众等还舍不得我似的向我走的这个方向凝视着。我黯然神伤，忍不住几乎想跑回去，但是一想，我已经得了圆满的口诀，只要不做非法的恶业，时时意念上师，顶戴上师，也同与上师在一起没有什么分别，将来在清净刹土中一定会再遇到上师和师母的。这一次先回家乡去看看母亲，再回来看上师，不也可以吗？于是努力镇抑住心中的悲哀，去到像俄巴喇嘛的地方而来。见了俄巴喇嘛，把他的口诀和我的做了一个比较，在密续的解释和说法的善巧方面他比我强，可是在修行的口诀上我绝不比他弱，特别是空行口传，我知道的却比他多。最后我向俄巴喇嘛顶礼，发愿以后就一直回自己的家乡了。15天的路程，3天就走到了。我心里想，修气功的能力真伟大。
惹琼巴又问：上师老人家，您回乡以后家乡的情形是不是和梦中的预兆一样呢？究竟会见到你的母亲没有呢？
尊者说，家中的情形正如梦兆一样，我并没有遇见我的母亲。
惹琼巴说，那么您回家以后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形？在村子里先碰见些什么呀？
我走到离家乡不远的时候，先是到村子上边的溪流旁边，从那里可以看见我的房子，附近有许多孩子正在那里牧羊，我就向他们说：
朋友，请问你们那所大房子是谁家的？
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牧童说：
那个房子叫四柱八梁之家，房子里除了鬼以外一个人影也没有。
房子的主人是死了吗？还是到远地方去了呢？
从前那家人是这个村庄里最有钱的一家人，家中有一个独子，因为父亲早死，死的时候遗嘱没弄好，以至于他们的一切家产都被亲戚们给夺去了。那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时候要求归还， 可是亲戚们不肯还他，于是那个儿子发誓去学咒术，果然他后来放咒和降雹，杀死了很多的人，把这个村子害得很惨。我们村庄上的人都怕他的护法神，更不用说到他家去了，就连看都不敢看一眼呢。我想现在那房子恐怕只有那儿子的母亲的尸体和鬼住在里面。他还有一个妹妹，那女孩穷的抛弃了她母亲的尸体，不知道到哪去要饭了。至于那个儿子是死是活，多少年来一点消息都没有。听说那房子里面还有许多经典，你要是胆大，你就进去看一看吧。
这个事情经过多少年了？
他的母亲死了大约有8年了。放咒和降雹的事儿我倒记得清楚，别的事儿都是我很小的时候听人家说的，如今已经记不大清楚了。
我心里暗想，村人们怕我的护法神，也许不敢害我，又知道母亲确实是死了，妹妹到外乡流浪行乞去了，心中无限的悲哀。在黄昏无人的时候，我独自跑到河边痛哭了一场，天一黑就走进村中，一切所见的情形果然和梦中所见一样。外面的田庄上长满了野草和荆棘，那金碧辉煌的房子和佛堂现在都腐朽了。走进房子里面一看，正法宝鸡精被漏下的雨水淋得七零八落，墙上的污泥和鸟粪也凌乱地利落在上面，一不经几乎变成老鼠和小鸟的窝巢了。看见这些，想起了从前，一阵凄然悲凉的感觉直袭心头。走到进门处，看见一个似乎是土和破烂衣服裹在一起的大土堆，上面长满了野草。我用手扒开土堆，发现里面有一大堆人骨头，起先心里感到一阵迷茫，忽然想起这是母亲的尸骨，悲哀扼住了我的喉管，心中一阵剧痛，竟昏倒在地上。一会儿醒来，立即想起了上师的口诀，就观想把母亲的神识和自己的心与口传上师的智慧心融合在一起。我将头枕在母亲的骨头上，身口意连一刹那都不散乱地印入大手印三枚，如是经过七昼夜，亲眼见到父亲和母亲都脱离了苦趣，超生到净土中去了。7天以后，我从三昧定起，仔细思量，所有轮回一切法都毫无实意，世间的一切实在一点意思都没有。我想就把母亲的骨头做一个佛像，把正法宝鸡精供养在佛像的面前，自己则决心到护马白牙窟去不分昼夜的拼命修行。如果心不坚持，为世间的苦乐贫富悔意贵贱八分所动，宁愿自杀也不愿为其所诱惑。如果心中起了丝毫求安逸快乐之心，愿空行护法断取我的生命。这样屡次对自己发誓，下了决心，最后把母亲的残骨收集好，把宝鸡精上面的鸟粪扫干净，发现雨淋损毁之处还不太多，字迹还看得很清楚，便把母亲的骨头和宝鸡精一起背在背上，心中无限的凄凉，对轮回世间生出极端的出离心，决计舍弃世间去勤修正法。我走出家门，满心悲哀，一边行一边唱了一首觉悟世间虚妄的歌。 我一面唱一面走，走到从前教我识字的老师家里，可是那老师也已经去世了。我就把宝鸡经全部供养给他的儿子，说，
这个经全部都供养你，请你把我母亲的残骨塑成一尊佛像。
老师的儿子说，
不，你的经有护法神在背后，我不敢接受，塑佛像的事我倒可以替你做。
我说，
你放心好了，这是我亲自供养你的，护法神不会来的。
他说，
这样吗？那我就放心了。
于是他就帮助我把母亲的骨头塑成佛像，行了开光礼，安置在塔内。一切就绪之后，他很诚恳地对我说，
请你在我这里多住几天吧，我们好好谈一谈。
我说，
我没有时间和你长谈，我急于要修行去了。
他说，
那么就请你今天晚上在我这里住一宿，明天我还要供给你修行的资粮。
于是我就答应在他那里住一个晚上。他说，
你年轻的时候修咒法放咒术，现在学正法实在是稀有难得，将来一定可以有大成就的。请你告诉我，你遇见了怎样的一位上师，得了些什么法药呢？
我就把最初依红教喇嘛得大圆满法，及以后遇见马尔巴上师等情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他听了之后说，
真是稀有难得，如此说来，你可以学马尔巴上师的榜样，自己弄一所房子，把你的未婚妻杰赛娶过来做太太，承继上师的宗风，不是很好吗？
我说，
马尔巴上师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才娶太太，我没有这样的力量。狮子跳跃的地方，兔子不自量力跟着去跳的话，一定会摔死的。何况我对轮回世间又是极端的厌恶呢？在世上，除了上师的口诀和修行之外，其他的一切我都不要。我到崖洞里去修行，就是对上师的最好供养，是承继上师的宗风，也就是令上师欢喜的最好方法。利益众生，弘扬佛法，也只有修行才能办到。超度父母，也只有修行才能办到。自立也必须有赖于修行，舍修行之外，别的事我一概不知，也不愿管，更不发生兴趣。这次我回到家乡，看见家园破毁，亲人亡散，使我深深地觉悟到人生空幻无常。人们拼命赚钱，千辛万苦成家置业的结果，也不过是一个幻梦，使我更生出了无比的出离之心。房屋就像火宅一样，许多没有受到人生痛苦的人，和那些忘掉人生终要一死，以及死后轮回恶趣之苦的人，才会要寻求世间的快乐。但是看透了人生的我，将不顾贫穷饥饿和他人的讥笑，决心是要尽我的行受，为自己众生的一切利益去修行的。
家园的颓败，母亡妹离的事实，给予我刻骨铭心的教训，深深体验到无常的真谛。我禁不住嘴里屡次发出到深山修行去的呼声来，我内心的深处也再三地下了最大的决心，决计抛弃世间的一切享受，尽我的行受，终生去修行。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弥勒日巴佛修炼故事的第9集，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